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回顾那段特殊经历——卫星宴事件之后，作者重庆大法弟子。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已有20个年头，法轮功学员在这正与邪的较量中走了过来，怀着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感恩，写出这一历史长河中瞬间的经历，以告世人邪不压正乃天理，震撼世人的善。那是2003年的中秋之夜，家门被人乱敲乱打着，我不开门，这样持续了大概半小时，就看见有人用电割刀锯门，七八分钟后房门被锯开，十几个人一下闯入家中，黑压压地站了一片，一个武警手里还拿着电割刀。当时我非常冷静，请610头子出示证件，他拿出抄家证，但上面的名字写错了。我立即说，这不是我的名字，你们此时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他呀的一声，那怎么办呢？我说，赔偿呀，非法进入公民住宅。他说，我们马上重新开。我说，女士，你们此时已违反法律了。看着一屋子的人，我不慌不惊请他们坐下，给他们倒开水削水果，表面的人是应该被救度的，铲除的是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后来我结束10年冤狱后得知，其中参与那晚抄家的一个610人员回去对他岳母说，法轮功弟子太善了，那天我们抄家抄得那么乱，门都被电割刀割掉，他还很友善地请我们喝水吃水果，心态如此平静，法轮功弟子太善良了。之后他申请调离610当交警去了。当晚他们没有抄到他们想要抄的东西，我放在手提包里的一本转法轮微缩本被抄去了。凌晨1点左右，重庆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和重庆市610人员把我从家中强行带走。我公婆与我们住在同一层楼，两位老人目睹了这一切。在我被强行带走的那一刻，两位老人再也忍不住了，大声说，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他这么好，孩子又小，还在读书，你们把他带到哪里去？把他带到哪里去？我被强行带下楼，两位老人的声音还在身后回响。我被带到上清寺派出所，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坐着的藤椅上，留下一人在我旁边看守我。大概早晨5点，那人走了，值班台前只有一个警察在值班。我慢慢活动了一下手，感到可以从手铐中拖出来。我念着发证念口诀，慢慢把手从铐子里取了出来。看那个值班警察睡着了，我慢慢起身走出房门，向大门方向小跑过去。这时值班警察醒了，他见追不上我，大声喊，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一下停住了脚步。是啊，我如果这样走了，他可能会失去工作， 他会怨我，不能让他对我有怨。我又走了回去，坐在椅子上。当天下午，我被重庆市610李某某等人带到渝中区看守所，他们对我搜身，把我齐腰长的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那人边剪发边说，看你这样文文静静的，能干出什么呢？我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干，只不过说了一句真话，报道了一个真实事件。我被带进监舍，设防头头坐到我身边，低声问，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的。他说，我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练法轮功的，他教我背诗，说是你们师父写的，写得好好哟。这样我和他成了朋友。晚上打地铺睡在地上，一个19岁的哑巴同我睡在一起，他因为爬包被判8个月，还剩2个月的余刑。看着他稚嫩的脸，我流下了眼泪。他对我打手语说，我爱你。我把他的手捧着放在胸前，告诉他，我也爱你。他看懂了我表达的意思，把头扎到我怀里，也流泪了。第二天晚上，我用刚刚学会的手语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也学着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手势，并用手掌拍打了一下胸口，意思是，我记住了。在看守所的第四天，李某某、王某某等4个610人员来所谓的提讯，问我，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你这3天都想了些什么？你女儿还小，还在读书，需要你照顾吧？听说你女儿很喜欢你，怎样？我不语，用微笑作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审后，李某某说，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今天暂时这样。过了3天，他们又来了，叫我收拾东西跟他们走。整个设防的在押人员都看着我，边收拾东西边告诉他们，如果我5个月之内还没有回到这里，请你们记住我的名字，出去后一定要告诉我家人和世人，我是被610人员从看守所带走的，谢谢你们了。挨着我睡地铺的小妹妹、设防头头还有其他几个在押人员都流泪了，帮我一起收拾东西。无法撼动的正念。我被带到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先锋街的松宝招待所，是一个专门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市级转化班。走进那里，楼层过道贴满了污蔑大法的图片。我告诉自己，从现在起24小时发正念。他们把我安排在2楼一个单间，叫我把东西放在隔壁一个房间，是个小会议室。王某某坐在我对面的写字桌前面，李某某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写字桌旁边。王某某叫着我的名字说，我们开始谈吧。我微笑着看着他们，时间就这样1分1秒地过去了。到半夜时，李某某说，你是不是这样坐起舒服了？然后对旁边一个年轻人说，给他换个独凳，不准他背靠着。就这样，不准睡觉的邪恶迫害开始了。整整4天4夜，他们不准我合眼。他们一会儿把我带进单间，一会儿又把我送入小会议室，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所谓口供。中秋晚上来抄家的那个610头头厉声说，不怕你不说，陈奇零口供，我们同样判他的刑。其实你的证据我们已经收集齐全了，就是看你老不老实。曾经有几次，610人员捏紧拳头想砸到我身上，但他们的拳头就是落不下来。我深知是伟大的师尊的保护，让弟子免受610人员的毒打。第6天，他们说， 我们经费是有限的，这里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你不说，我们也要离开这里，对你的取证太多了。在他们夜以继日的审讯期间，每天到了凌晨四点，我就开始备发，周围的一切都干扰不了我。虽然几天几夜不准睡觉，头脑同样清醒，我深知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周后，他们又把我关入渝中区看守所。一进设防，大家全部拥到我周围，问长问短。小妹妹还把头扎到我胸前。我给他们讲了我这一周的经历，以及我被抓的真实原因。2003年5月13日，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高压输变电专业硕士研究生魏兴燕与其他大法弟子放气球挂条幅，条幅印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之后，魏兴燕被抓捕，在沙坪坝区白鹤岭看守所，一个恶警当着两个女嫌犯的面强奸了她。该恶性事件在国际社会曝光后，重庆公检法系统610从上到下竭力掩盖，说法轮功制造谎言污蔑政府。我被抓的原因就是曝光了这一真实事件。其实包括公检法人员在内的很多人都心知肚明魏兴燕事件是真实的，所以即使后来到了监狱，狱警采取各种手段各种伎俩转化我，却从来只字不提魏兴燕事件。他们知道那是无法抵赖的一个真实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在看守所，他们再次来非法提审我。王某某说，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吗？我们今天来签逮捕证。李某某说，还是给你个机会，只要你说曝光魏兴燕事件是你们师父，这是他直呼师父的名字叫你干的，我们马上送你回家，绝不追究刑事责任。我看着他，平静而严厉地回答，不可能。他马上脸涨得通红，失控地大声说，好，那你就等着瞧，还说要去找我女儿，到学校去找。我把手拍在桌子上说，你敢，我有权控告你们，你们今天对我采取的是强制措施，我是中国公民，受法律保护，我有权控告你。他一下呆住了，大约过了一分钟，涨红着脸对那几个人说，他要去告我们，他要去告我。接着又说，算了，我们不跟他说什么了，他懂法律。就这样结束了这次非法提审。后来在我结束10年非法刑期回家时得知，没有谁找过我女儿，只有人打了一次电话，女儿说自己要去考试，对方就挂了电话。我深知又是师尊保护，让女儿免遭伤害。在我被非法逮捕后，收到女儿的来信，信中说，妈妈，您在哪里？我好想您，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您在哪里？这封信是家人帮女儿交给我的，女儿当时并不知道我在看守所。看了女儿的信，我不停地流泪，很担心女儿，她能挺得住吗？内心强大的正念告诉我，能。小妹用手语告诉我，阿姨不要难过，我快出去了，我去照顾妹妹。我含泪看着她稚嫩的脸，多么难忘的手语，多么值得救度的众生。我流着泪对她说，阿姨谢谢你。她虽然并不知道我家在哪里，但这纯真的愿望是发自内心的。我心里默念着师父的诗句，只为众生来一场，出自红隐二下沉。修炼人的威严。2004年2月16日早上，我们四人被带到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法院大门口，李某某等610人员和国保警察站了一大片。法警将我们带到一个房间， 一个伯伯要进来看我们，法警拦住不让进。伯伯猛一脚蹬开门，提高声音说：“我要进去看我的亲人。”他一身正气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我眼里含泪了。上午九点开庭，法庭上有两三百人，法庭外还有很多人。午饭后又接着开庭，在庭审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爱我们的祖国，更爱中华民族。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更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庭审到下午两点左右结束，三点左右把我们送回看守所。三天以后，重庆市中级法院对我们进行公开宣判，我被非法判刑十年。第二天，除一人外，我们三人都向高院提起上诉。五月三十日，我接到重庆市高级法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看着所谓的裁定书，我开始写申诉书。在申诉书的最后，我写道：我将维护我的合法权利，凭着正义良知一直申诉下去。至此，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申诉。后来，他们把我从渝中区看守所送往重庆女子监狱，几次监狱都不接收，我又被送到重庆市少管所。在那里，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从未间断。一个狱警说：你这哪里像失去自由的人哟，长得红光满面的。我告诉他说：因为心中装着真善人。2004年9月29日，渝中区看守所再次把我送往重庆永川女子监狱，说是请示了司法局，必须收我入监。这样，我被强行送进女子监狱四监区。四监区是重刑监区，即非常严管的一个监区。刚到那里，监区长李文就找我谈话，他讲了一通这里管理如何如何，要注意什么什么，最后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你讲这些听起来好像管理很规范，但我听说对法轮功修炼者可不是这样的，有的来例假都不准买卫生巾，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了。他说：你相信吗？我说：希望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做法是对人身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犯，天理不容。也许是我的态度触及到了对方，接下来对我的管理就是依法依规，我没有被谁打过，也没有被谁骂过。由于坚信法轮功，监狱不给我减刑。监狱有个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叫某某办，其实就是610办。一次610办负责人问我为什么不承认法轮功是某教，我说：正与邪不是哪个政府、哪个国家或哪个领导说了算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本是同根生，三个地区都认同法轮功，都认为法轮大法是正法，怎么就中国大陆认定法轮功是某教呢？这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他说：你不承认法轮功是某教是不能减刑的，你家人怎么办？你孩子怎么办？我说：自由于人很可贵，但不能为了获得自由就黑白不分、善恶不变。我非常爱我的家人和孩子，但是若要我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而回到他们身边，我这不是爱他们，是在害他们。他说：那你就十年刑期坐满吧。我说：我不愿意坐牢，但如果让我放弃做人的准则来换取自由，那我宁愿坐满十年。这是一次切入灵魂的谈话，这样的谈话有过多次，每次我都认定法轮大法是正法，没有任何含糊和退让。一次一狱警找我谈话时，问我怎么与谁谈话都称我们的师父为师父，我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难道与别人提起自己父亲时也直呼其名吗？他无言以对。 在王立军主管重庆市公安局期间，薄熙来、王立军要求对重庆地区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强行转化，重庆女子监狱开始了又一轮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的强制洗脑转化。狱警指使包家、程护坚轮番对我强制洗脑，不让睡觉。一次，负责转化的狱警再次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你们不让人睡觉，人24小时哪个时候该做什么，器官的运转是有规律的，强制改变这种器官运转规律就是一种残忍行为。另外，你们不让未转化的大法弟子睡觉，却又在值班记录上记录每天晚上10点钟送我回监舍睡觉，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他怔了一下，立即对包家说，把他带回监舍睡觉。从此以后也再没有强制不准我睡觉。师尊的慈悲，大法的威力。在监狱里，狱警曾指使包家在我保温杯、热水瓶、米饭里面放不明药物，都没有达到目的，是师尊一次次保护了我。一次监狱策划抽血，我被列在其中，我在心里求师尊保护，绝不让他们抽到我的血，让弟子的身体立即达到无脉无血的状态。轮到我时，3、4个包家把我看着，狱医先把消毒水擦到我的右手臂上，当时还看得到手上有血管，等把消毒水擦完后，狱医拿起针却怎么也找不到血管，他往我手背上拍打，怎么拍也拍不出血管来。在场的人惊奇地说，刚刚还有清清楚楚的血管，怎么现在就不见了？我在心里说，师尊呐，您真是太珍惜弟子了。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10年冤狱他们从未抽到我的血。走过了10年冤狱，同狱警的一次次交锋中，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和加持下，我一次次用慈悲和大法的威严破除了狱警们的迫害。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未失去善，知道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在10年刑期即将到期时，一个狱警说，其实我们警察都很尊重你。另一狱警说，看到你这样坚持，我也去借转法轮看了。还有个狱警说，看你这样的表现，我也相信真善人了。这是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让一个个众生从我善的表现中得到挽救。修炼人自然流露的本质。监狱里的日子是艰苦的，每人每天只有一瓶热水，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如果护监实则包家要洗澡，我就把我的热水拿给他们用。10年来，无论严寒还是酷暑，哪怕是来例假，我都洗冷水澡，留点自己喝的，剩下的热水拿给护监或其他需要的服刑人员。早餐每周吃一次包子，因为生活艰苦，一个包子是不够吃的。每逢吃包子那天，我都会把包子让给别人吃，自己只吃一碗粥。所表现出的点点滴滴的善，是修炼人本质的自然流露。同监室一个服刑人员叫雷玉霞，因杀人被判死缓2年，他睡在我的对面床，每天睡觉前他都用一种无助的眼光望着我。后来他告诉我，他儿子上小学6年级，现在不想读书了，因孩子的父亲是被他用刀杀死的，给孩子幼小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在家里婆婆爷爷也管不了他，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家人都告诉他孩子怎么怎么不听话。他说，你能帮我给孩子写信规劝他吗？我说当然行。就这样，我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同孩子通了长达3年的信。 后来我们分开了。在十年刑期将要期满时，我又与雷雨霞在一个监区相遇。她告诉我，就是你那一封封信让孩子变好了，现在孩子已经职高毕业了，找了一份工作。她后来告诉孩子，那些信是一个阿姨替她写的。孩子来探监时说，请转告那位阿姨，谢谢她给我写的信，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了该怎样生活，怎样面对生活中的不幸和艰难，让我走上了正轨，不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每年春天和秋天，服刑人员都患流感，每当这时，几乎整个监舍的人都会染上流感，而每次流感我都不会受影响。从入监到出监，只要与我同住一个监舍的人都见证了我从未感染过流感。全监舍的人都患上流感，就我还是好好的。我身体的超常状态让身边的服刑人员都知道大法的超常，他们每天都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不承认邪恶迫害。2013年9月11日，我结束十年非法刑期回家。9月13日，一个社区人员拿着刑事解教人员安置帮教责任书，以后简称责任书，叫我看。我震惊了，监狱把我交给社区安置帮教三年，按所谓的条文有一年、两年，最长三年。我平和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监狱说你没有承认法轮功是某教，等于没认罪没转化。我问，哪条法律规定没承认法轮功是某教就要继续受到你们随意制定的条文的制裁？他无言以对。责任书一式三份，社区一份，法制办公室一份，给我一份。我拿回家给父亲看，父亲双手颤抖，不停地说，太邪恶了，太邪恶了，把修正法的人强行送入监狱，不改变自己的信仰，做完十年监牢，回家后还遭受三年安置帮教，真是太邪恶了。这个所谓的责任书我从未承认过，我从未到过社区，社区的所谓帮教领导小组成员也从未到家里来过一次。结语：卫星艳事件已过去16个年头，这只是中共残酷迫害千千万万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邪不压正乃天理，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的脚步从未停止，无论什么环境，身处何处，什么时候，都用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和各种环境中磨练出的意志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正如师尊所说，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正悟所开创的。出自《精进要旨二》录。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讲真相救人融在自己的生活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2日。1999年7月20日，共产党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我被迫害失去工作，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小饭馆，每天以健康的食品、诚实守信的态度迎来了络绎不绝的顾客，利用顾客吃饭喝茶水的时间，我和他们聊天讲真相。当他们不明白提出不同问题的时候，我就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理智地破除他们心中的谜团，使无数人明白真相，办了三退。 我不仅没有因为失去工作而影响了家庭的经济收入，反而得到更多。我想起师父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大法能使人变得善良，还教会我怎么做人。我有大法指导，我开的饭店一直是这一排四家饭店中生意最好的一家。其实这都是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让我救度他们。一次有人告诉我，厨师往家偷东西，当时我什么也没说。过了两天，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厨师聊天。我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我会帮你的。他说没有，我就跟他聊，我没学把以前可爱占便宜了，人家看不见的东西还想拿点，现在学大法了，大法救了我的心。我现在知道了，人活着，良知和道德是最重要的，钱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从法中知道了，男人东西实际上是把很珍贵的德给了人家，损失更大。现在无神论把我们毒害的，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坏。虽然大法和大法弟子还在遭受迫害，但是无论谁真正要按大法真善忍去做人，他就会体验到大法的宏恩，无处不在的天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善恶好坏。最后厨师掉泪了，知道我真心为他好，他告诉我他拿了饭店的东西，知道错了，并且还问我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去看了。2014年我和嫂子开了一家当地特产店，外地人来店里买东西，我给他们讲完真相，就再送他们一个翻墙软件或真相资料回去看，当地人就尽量讲真相，愿意看的就送他一份资料。旁边小区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刚开始给他讲时他很不认可，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人吃着某某党，别跟我讲，我不听，再说我让警察抓你。因为知道他是旁边小区的，会经常见到，我也就不着急给他讲。一次他进店买东西，我就跟他聊天，您这么大岁数了，身体看着还挺好的。他说不行，糖尿病，什么也不敢吃，牙也咬不动。我说大姨，有个好身体，有个好心态最重要了。他说是啊，现在一半的工资都买了药了，老伴儿身体也不好。我说姨，是药三分毒，好这儿坏那儿，为啥我要告诉你修心养性好呢？咱们中国5000年文化都教人重德行善，举头三尺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战天斗地整人，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三反五反文革等等，你说他什么人没整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哪次运动都整死好多人，那都是人命啊。其实他在杀人，杀人能好吗？他真的是在害咱们中国人呢。当人们说他好的时候，就是帮着他杀人，助纣为虐，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我还给他讲，我当时3家医院确诊是直肠癌晚期，后又说是放射菌感染，从北京肿瘤医院到协和医院，看不了回家了，中药西药吃遍了也不行。可是我修炼法轮功一分钱没花，一颗药没吃，病好了，没事了，还能给家挣钱呢，自己也不难受，多好。这就证明真善忍是天理，无处不在。现在为啥出现三退保平安的天象？那是上天在救人呢。你想入党入团入队都要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他可以牺牲生命，发誓就要应验的。给魔发誓，他所干的坏事都得和他承担，上天让人退出誓约，抹去受印，让人平安，这和政治没关系，这是真正的在救人呢。善恶一念间，就看你选哪个，给你机会再救你呢。你回家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做事按真善忍做，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老太太没吱声走了，过了几天她又回来问我，你叫我念什么来着？我说，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并且送了她一个护身符，她高兴地拿上了，她一有时间就来和我聊天。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话，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就是要遵循师父所讲的，把讲真相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走到哪里讲到哪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显神迹》，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1日。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从小体弱多病，不管什么感冒都能摊上，经常吃药打针。由于打针过多，走路时腿发麻。1998年夏，有幸修炼大法，到现在20多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更没打过针，身体健康。今年2月，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更神奇的事。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我家几口人无一幸免。我本是一名卫校毕业生，迫于压力，没有医院敢聘用我，丈夫和婆婆双双被关进劳教所。婆家原本比较宽裕的家庭一下变得负债累累，迫于生计，我在家里养了几头牛，可由于家里没人养过牛，也没有任何养殖经验，于是丈夫去了一个培训基地学习养殖技术，没在家。我找了一位老年同修与我作伴，其中一头母牛的预产期为今年2月23日。2月20日半夜12点，我起来到牛圈看时，没什么反应，也许初次养牛不懂吧。没料到半夜3点多，听到牛大叫一声，我便穿上衣服，急忙跑到牛圈去看，发现小牛犊已经生下来了。我急忙跑到屋里告诉同修，牛下犊了，然后又匆忙跑回牛圈。大母牛被拴着，够不到小牛，急得用蹄子使劲刨地。我生怕大牛不小心踩了小牛，急忙跑到母牛后边，想把小牛犊抱起来挪开。可能大母牛以为我要抢它的犊，便发怒了，一蹄子踢到我脸上，一下子就把我踢昏了。当同修赶到时，我已经不省人事。同修大声喊我的名字，终于把我从昏迷中唤醒。我一下子就晃晃悠悠从牛圈出来。此时我的脸上已是血肉模糊，同修当时吓坏了，他急忙问我怎么样，我随口告诉同修，姐，我没事，有师父在，有大法在，什么事都不会有，放心吧。说完便又昏了过去。事后听同修说，我这一昏就是一个半小时。清晨7点多钟，我舅公公来了，见我伤得不轻，便和我商量去医院。我生怕医院大夫让我打针住院，就不愿意去，便让舅公公去找村里的大夫，心想只要把伤口缝上就行了。
以前我向诊所大夫讲过真相，心想他能来。可是舅公公回来说，诊所大夫听到我的情况后，说什么也不来。当时我没有生气，心想诊所大夫听到我伤得很重，怕耽误我，更怕担责任吧。舅公公和同修商量要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大夫见我伤得太重，建议我做头部 CT、 脑部 CT、 鼻部断层、胸部 CT、 心肝肾一线彩超。我心想坚信有师傅在我身边，不会有任何危险的。医院要求我住院，打破伤风疫苗、打消炎针什么的，我都一一拒绝。我跟大夫明确表示，我到医院就是缝伤口来的。大夫有些懵了，嘴里叨念着，从没见过这么重的病人，不打针、不吃药、不检查的。我笑着说，我认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不会有事的，所以不用吃药，不用住院。大夫一听，气得大声跟我喊，你伤得这么重，整个脸都变形了，脸上这有个包，那有个坑的，以后咋办？颅骨可能骨折，颅内出血，左眼能保住保不住都是个事儿，严重点会死人的。别说牛踢的，前一段来一个被驴踢的，还没你重呢，都死了。当时我心里异常平静，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我不能走常人的路，有师父在，我什么都不怕。我郑重地告诉大夫，我就是来缝伤口的，别的都不用你们管，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责任，我会在病治上签字的。大夫看我这般坚持，没办法，便给我清理伤口，开始缝针，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亲朋好友听说我被牛踢了，都赶来看我，跟我唠嗑，想分散我的注意力，来减少我的疼痛。一转眼晚上七点多了，这时我才想起来，麻药劲儿过没过呀？妈妈当时就惊呆了，便问，你的意思是你到现在没疼吗？我说，是呀。妈妈说，你弟弟中午还跟我说，我姐太刚强了，怕大家上火，怎么疼都不吭一声。我笑着说，我真没疼，一点都不疼，就是有点肿胀感，没有痛感。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惊呆了，七嘴八舌地说，手上扎根刺都疼，鼻梁上到左眉缝了20多针没疼，不可思议。舅公公是个常人，便说，你别美，还是没到疼的时候，踢得这么严重，缝了这么多针，不疼怎么可能呢？我的脸上摔了一个口子，缝了6针都疼得我直叫，你这个可能还没到时候，等着吧。稳稳地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醒来还是一点没疼。一个多月过去了，直到今日也没疼过。有人说我神经被踢坏了，没有疼的感觉。回想洗伤口时我知道疼啊，缝合时有1针疼了，这说明我神经没被踢坏，就是缝完以后不感觉疼。这回大家无不称奇，不但不疼，缝合处长得非常非常好。第三天去换药部时，大夫一边换药一边唠叨，太神奇了，真是神了，每打1针竟然好成这样，还不时告诉我伤口缝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没有红肿，没有化脓，没有跳线的地方，还说过一夏天伤痕都不能留下，整个脸由变形状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等到7天拆线，整个五官科大夫无不称神奇。当我告诉他们自从缝完到现在没疼过时，大家都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借这个机会便向大夫们讲大法真相，大夫都说，看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家没吃药没打针居然好成这样，还不疼，真神奇。有的大夫明白了真相，当时表示要三退。这件事让我深深懂得，当自己能够完全相信大法的时候，相信师父的时候，大法的神奇就会展现出来，大法无所不能。此生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我是多么幸运啊，能修此大法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呀，今后一定要在法上证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主师正法，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个人。这是我个人粗浅的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